好，我们今天是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部分。可以说已经接近《生命记》整卷书的尾声。这一卷书的结构，其实是按着以色列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在古代近东的世界当中，是有这种立条约的这样的一种的模式。这个立条约通常都是一个宗主，就是一个有权势，但是他或许对一些属他的人施恩，以至于他跟这些人之间有一个立条约的关系。在这样立条约的关系之下，不是平等的，不是双方平等的，是这个宗主跟附属于他的人之间，附属于他的人必须要对他忠诚，所以他就会提供对这些附属他的人提供保护，提供供应，提供拯救。所以如果把生命记跟一些古代近东立条约的文件来做比较，就会发现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在这些古代近东所立的条约的文件当中，这种立条约的这样的模式里面，共同具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在这个立约的文件当中详细的来说明立约的规定，立约的规条。说明立约的规条之后，紧接着就是对于遵守立约的规条会蒙什么样的赐福，和不遵守立约的规条会受到怎样的咒诅，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而为什么说明了立约的规条之后，要加上进一步说明遵守和不遵守的后果呢？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予所制定的这些规条一个很严肃而且具有束缚力的一个控制力，要使这些规条具有一种束缚力，一种控制力。所以为什么在详细说明规条之后，紧接着加上遵守规条和不遵守规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遵守的人就蒙福，不遵守的人就会受咒诅。借着这样说明遵守和不遵守的后果，使得所制定的规条具有一种束缚力，来加强这个规条的控制力。并且因为必须要使这个附属的人，或者说使这些隶属的人，他们正确无误的晓得，清楚的知道，所立的约如果被破坏了，那么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后果，以至于在说明祝福跟咒诅的这一部分，往往关于咒诅的部分是为主。换句话说，关于咒诅的部分比关于祝福的部分往往占更多的篇幅，而且往往是关于祝福的部分两倍、三倍、四倍的篇幅。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关于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只有十四节，但是从第十五节到第六十八节有三倍的分量是 关于祝福三倍的分量，是讲到关于咒诅。为什么是如此呢？这可能是由于我们人类的本性的缘故。对于破坏所立的约，要受到更严厉的刑罚，这样的一个宣告，可能是比任何关于遵守所立的约将得到的祝福，似乎是更有力、更有刺激的力量，来帮助这个附属隶属的人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来受到警告，叫他们不至于破坏这个约。所以我常常我看到这里，我就在想，我们今天的世界，现在教养孩子，我们常常都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负面的话。夫妻关系也是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负面的话。因此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觉得要说鼓励的话，要肯定，好像才可以使一个人可以得到鼓励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是不认识我们人类的罪性。如果能够以正面的话使激励一个人做对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类的罪性的缘故，这样的果效往往不是能够真正持久的。换句话说，一旦没有奖赏，可能就不做了；一旦得不到鼓励的话，可能就不做了。但是如果告诉他们严重的后果，这个严重的后果带来的可怕的这样的刑罚，往往对于我们这些人类的悖逆的本性，是更有刺激力，可以来帮助人能够改正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7章，摩西吩咐他们进入迦南地，要在以巴路山以及基利心山宣告咒诅和祝福。但是在第27章，摩西给了这个命令，却只是把焦点放在宣告咒诅的这一部分。但是现在接下来第28章，其实是继续27章11节到26节的主题。也就是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首先他们就要把律法，耶和华赐给他们的诫命，在以巴路山上把一块石头漫上灰，把所有的诫命清清楚楚地写在石头上，然后他们就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在基利心山宣告祝福。所以我们看到28章其实是继续27章的主题。但是28章跟27章11节到16节不同的地方，是28章又回到摩西，他以第一人称来向在摩押平原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说话。在27章是摩西吩咐他们应当如何行，但是这个叙述本身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而现在我们看到28章回到是摩西向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以色列百姓说话。同时在第27章11到16节，不仅仅是说明不顺服神的诫命的后果，不顺服神的诫命后果是要受到咒诅，但是这个27章宣告咒诅的这个叙述本身，其实更是把焦点放在描述前面5到26章摩西 跟5到26章摩西已经宣告的诫命律例典章相关的很明确的道德的教导。换句话说，放在前面5到26章所禁止的以色列人不能够做的一些在道德上神所禁止的行为。所以在第27章，虽然摩西吩咐他们宣告咒诅，但是整个叙述焦点不是放在如果不遵守会有什么明确的后果产生，焦点是放在哪一些行为是被禁止的行为，如果他们做了这些行为，后果就是将会受到咒诅。所以在27章是用一个一般性的说明来说明，如果行了律法所禁止的行为，那么产生的后果是如何。所以这个一般性的叙述强调每一个被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都是被咒诅，但是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所受的咒诅到底是如何。而今天我们看到第28章，这个焦点就放在详细说明不论是蒙福或者受咒诅详细的内容，所受的咒诅是什么样的咒诅，所蒙的赐福是什么样的赐福。所以如果遵行这些律例典章，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福赐福或者说福分会临到神的百姓，如果不遵守这些律例典章会有什么样的刑罚或者灾祸会临到神的百姓。同时整个第28章因为是以第一人称发言，所以呢其实是一篇摩西的讲道，这一篇摩西的讲道是基于祝福和咒诅的主题，他来向以色列百姓，向站在摩押平原的这一群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发出劝勉和警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摩西基于遵行律法所蒙的赐福来劝勉百姓要遵守神的诫命。这里我们可以看摩西他三次提出蒙神赐福的条件以及神所应许的福分。所以第一个摩西提第一个部分摩西提出的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但是我们如果看27章的最后第12个所宣告的咒诅，第12个所宣告的咒诅是凡是不遵行这个律法上的话，这样的人就必受咒诅。所以这个最后的一个咒诅是涵盖了前面11个咒诅以及任何不顺服律法的行为都要受咒诅。这就暗示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必须要遵行神一切的诫命。所以在第28章的第一节摩西就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他首先就提出要得享神的赐福这个先决的条件，必须履行了这个条件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而且摩西这个讲论为了要显明这一个条件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所以呢他一再重复这个条件。因此我们看到不但是第一节摩西提出这个先决条件，而且第二节立刻又再重复这个条件， 第九节还有第十三节，摩西都一再的把这个先决条件重复的声明。换句话说，除非履行这个条件，否则以色列人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的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创世纪，是神主动呼召亚伯拉罕，而且主动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但是是神的恩典主动提出这样的应许，他说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他必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并且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同时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其他的人得福。因此神宣告，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人，神也要赐福给那个人，凡是咒诅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也要咒诅他们。但是最后神说明他这个应许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再一次来重新坚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吩咐他不要下到埃及去，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有饥荒。但是神吩咐以撒要住在迦南地，不要下到埃及去。然后神就重复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换句话说，他要跟以撒来坚立这个应许。当神再一次告诉以撒，神要赐福给以撒，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最后神加上一句话，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神跟以撒坚立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同时最后我刚刚没有加上去，其实最后同样是强调地上的万族要因以撒和他的后裔得福。但是神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顺服我的诫命和律例。所以如果神的百姓，或者说接受神应许的人，要得着、要得享所应许的赐福，必须要履行这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遵守神的话。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在新约中，我们看到其实有许多神给教会的应许，有许多神给那些蒙基督的救赎，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也就是说成为神的百姓的这些基督徒，在新约里面神也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但是照样新约中所有的应许，我们如果要得享，也有履行的条件。所以刚刚贤向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很感谢他提到说，神应许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而且神应许他永不撇弃我们。但是这个应许本身，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得享，我们有我们必须要履行的条件。这个不是 任何所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可是我们的生活却不遵守神的话，不遵守耶稣的命令，那么这个应许我们是不会得享的，不可能得享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最后28章，耶稣给门徒一个大使命，他先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得胜一切的仇敌，照诗篇110篇神的应许，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神说他要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所以基督在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基础上，也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他是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个基础上，他吩咐门徒去领万民做他的门徒，使这些人受洗归入基督。同时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一点很重要，一样的，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耶稣就给一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要经历神的同在，这里耶稣给大使命的这个，给教会这个大使命，当教会履行这个大使命，遵行这个应许的条件，那么就可以得享基督的同在。照样在腓立比书第4章，使徒保罗他给腓立比教会这样的一个劝勉，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9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照样这个应许是神同在的应许，但是要得享神的同在必须履行这个条件。在这里腓立比书第4章，保罗要他们在思想上经常的去思想良善的、公义的、可敬的、清洁的这一类的事，不仅要在思想上经常去思想这些良善的事，同时也要效法保罗。保罗他说他效法基督，所以他求哥林多教会也效法他，因此对腓立比教会保罗也是一样的，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不但是保罗的教训，同时整个保罗的生活，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如果是如此，神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新约有许多的应许，今天我们能不能得享这些应许的赐福，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履行应许的条件。这应许不是自动就掉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欺，不要觉得圣经新约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我们好像就是可以自动的享受，好像神应许我们变成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 就是自动把这些赐福倾倒出来。其实我们必须履行条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提出一个祷告的应许。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必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叩门都是用比喻来描述我们祷告，所以耶稣为了要强调这个应许的真实性，以及当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我们寻找神就被我们寻见，我们叩门神就给我们开门，我们得以进入与神相交，为了要保证神一定会应允我们所求的，耶稣用一个比喻，你们不好，你们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地上的父亲不好是讲到我们人类都是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罪性，我们都晓得拿好东西给儿女，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好，这是一个应许，不过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祷告的应许要在上下文来了解。在登山宝训的上下文，这是耶稣讲完了以上神国度的公民应当有的生活规范。所以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讲解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所有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国度的公民的人，在道德上应当有的生活的规范是什么。但是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一个标准，譬如我们讲耶稣讲解十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弟兄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了奸淫等等。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宗教上的敬虔不要坐在人的面前，而是要行在暗中，神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等等。这么高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即使是蒙恩得救，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得了一个从神来的生命，然而不是我们就靠自己可以去活出神所要求的善，我们只有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耶稣讲完这个神百姓天国的公民应当有的生活规范，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去遵守所有神的诫命、神的话、神所要求的道德上的义，我们一切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资源、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雅各书第四章，他责备他的读者，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没有履行这个祈求的条件，你就不能够得到。所以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可怜。今天我们很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有少数的基督徒是过得胜的生活，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过一个失败软弱的生活。什么叫失败软弱？不是世人称赞你，不是你的儿女今天上了哈佛大学，上了 MIT， 然后人家都说啊，神好祝福你等等，我会说明。 新约的祝福都是属灵的。所以呢，真正我们的得胜生活是遵行神的旨意，不随从我们肉体的私欲，而顺服圣灵，遵守神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过这样得胜的生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只有从神得属灵的资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自己，我们的祷告，我们为属灵的需要求有多少。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雅各说是因为你们妄求。换句话说，我们是出于自私自利，或者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不是真的是按着真理，按着神，以神为中心，要遵行神的旨意来求。所以我们其实要得享祝福，神新约的应许的赐福，我们需要履行条件。所以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神的应许都有必须履行的条件。唯有履行这些条件的人，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福分。好，接下来摩西提出了这个蒙赐福的条件之后，他提出第一个神应许的赐福，如果他们履行了这个条件，摩西说神应许要使以色列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也就是他们要被高举超过地上的万国。这一个以色列将要被高举超过地上的万国这个应许，其实在第26章最末了第19节已经提出来。在26章的第19节第16节就强调，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遵守这些律例诫命，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去谨守遵行。今日你们认耶和华为你们的神，你们应许要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要听从他的话。若是你们履行你们这个条件，那么耶和华也照他应许的使你们成为他的百姓，使你们谨守他的诫命。同时第19节，使你们得称赞，得美名和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所以这个其实是前面26章19节已经提出的，在那里摩西也是同样强调，如果以色列遵守神一切的诫命，神要使以色列得称赞，得名誉，得尊荣，超乎神所造的地上的列国。但是我们在那里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说明，当以色列得称赞得尊荣的时候，其实追根究底的目的是叫以色列的神，他们所敬拜的神能够得荣耀得称赞。所以以色列在列国中的名声，追根究底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为了神自己的名。为什么以色列遵守神的诫命，神应许要使他们得称赞得荣耀，追根究底是关于神自己的名和神自己的得荣耀。这是因为在古代的世界，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所敬拜的神是密不可分的被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摩西已经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关联。在申命记的第四章第六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定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今日我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些律法呢？所以别的国家他们会认明以色列的神是跟以色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他们看到以色列神的百姓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他们自然就会来称颂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在登山宝训耶稣也是有同样的教导，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盐，要发挥盐的功能，盐的功能是防腐，在登山宝训是以盐防腐的功能为焦点，如果盐失了味就没有用，就要丢在外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跟社会上，我们没有发挥这个防腐的功能，就是没有用的，要丢在外面。通常丢在外面都是一个审判跟刑罚，但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要被人看见的，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可以照亮一家的人。所以耶稣说照样，你们把好行为做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活出的生活跟我们所敬拜的神也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别人称赞我们也必定把追根究底，把荣耀是归给神而不是归给我们。当然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了，为义受逼迫，换句话说，在一个弯曲悖谬的社会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过一个义的生活，可能我们不是被称赞，相反的我们是被逼迫，但是仍然有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们真正看到我们所活出的良善，会被吸引，以至于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但是这个应许，以色列将被高举超乎地上的万国，这个应许终极的应验是在末世，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应许的。在那里神的话应许将来以色列在万国中要得享宇宙性的卓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指锡安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应许终极的应验是在末世，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开始应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完成这个救赎，这个预言就已经开始应验。这是为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领万民做他的门徒。好，但是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八节，摩西详细的描述所应许的赐福。我们先看第三节到第六节的赐福。第三节到第六节的赐福，在我们下一次讲神下一次讲到不遵守神的诫命会受的咒诅，跟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其实是对照的，是对照的。好，那 这个第三节说到，如果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二节，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首先，在城里他们会蒙福，在田间会蒙福。这个田间所说的其实就是乡下，就是乡间，把城市跟乡村一头一尾来涵盖每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每一个他们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城里，无论是乡下乡间，他们都要蒙神的赐福。不但如此，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还有牛犊羊羔，都必蒙福。这是讲到人、动物、牲畜的生育，以及田地的出产，都会多多的繁殖。当神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祝福他们，你们生养众多。所以这是能够生育以及田地的出产很丰收，这都是神的赐福。第三，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必蒙福。这是筐子是装水果的器具，铲面盆是预备做面包的，因为和面铲面盆，所以呢，这是应许会有丰富的食物的供应。最后，你出蒙福，你入也蒙福。出跟入就代表每天生活中一切的行动。所以这里第三到八节，第三节到第六节，神所应许的赐福涵盖以色列生活一切所有的范围，在他们的生活所有的范围，神的恩惠都弥漫充满在其中。以色列将得到兴旺和丰富。但是接下来第七节，神应许在他们面对仇敌，或者说面对敌人带来的威胁的时候，神应许要使他们打败他们的仇敌。所以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会使他们在你们面前被你打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要从七条路逃跑。这是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但是第八节可以说是形成一个结论，在你的仓房，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这最后是做了一个总结，或者说做了一个结论。以色列在他们将要进入得为业的迦南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的仓房，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手所办的事，都将蒙神的赐福。他们所有的，他们所做的，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范围，都会蒙神恩惠的赐福。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详细描述的这个赐福的这个表列，是关于以色列在神赐给他们为业的迦南地物质的丰富、物质的兴旺以及安全。所以这整个表列第三节到第八节赐福的表列，基本上是关于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在迦南地他们将会得享，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将得享物质的兴旺与丰富以及安全。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旧约中，神的赐福是以物质的丰富和得到安全的保护来表达神的同在 所带给他百姓一切的赐福。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赐福的宣告都是一个关于物质，关于物质的兴旺跟丰富，关于安全。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旧约里面，神他应许的赐福是以这些物质上的丰富的供应和能够得到安全的保护来表达有神与他们同在，有这位立约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位立约的神他会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来引导他们，来保护他们，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些物质的丰富和安全其实是要表达神的同在带给他百姓所有的赐福，包括属灵的和物质的，不是仅仅是物质的。但是摩西接下来再一次重复要得到神赐福的条件，以及再一次提出关于如果他们遵守这个条件会蒙什么样的福气。第九节，摩西再一次提出要蒙神赐福的条件是他们必须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要遵行他的道路。所以是再一次重复他们必须顺服耶和华，忠于耶和华。而接下来摩西提出其他方面神所应许的赐福，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摩西说神就会照着他向以色列所起的誓，立以色列做为成为自己圣洁的百姓。这里提到这个是神照他向以色列人起誓应许的。摩西特别提到神这个应许是以起誓来应许，不是因为神说话不可靠。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摩西律法是允许人起誓，允许人许愿。所以我们如果还记得《生命记》第23章，许愿要还愿。但是古代起誓或者许愿都是为了要鼓励说实话，或者使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如果起誓的目的是鼓励说实话，使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跟确定，那么神是不需要起誓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明这位神是无谎言的神。但是为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后来神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通过试验存心顺服去遵守神给他的命令，把儿子以撒献在摩利亚山上为燔祭，神就向他起誓，再一次重申坚定神给他的应许。所以神的起誓是为了要帮助人相信，要引出和帮助我们的信心。这不是因为神的话不可靠，而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不信，因为我们人类的不信，以至于神使他自己屈尊降格到我们人的层面来启示。因为我们人的不信，神使他自己屈尊降格到人类的层面来启示，以启示来提供保证，保证他的应许是确实有效的，是必定会实现的。所以神以启示应许以色列人要建立以色列成为神自己圣洁的百姓，这个应许是呼应出埃及记第19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记载神以大能把以色列百姓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使他们不但呢脱离在埃及做奴隶的身份，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的恩典跟他们立约。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或者说做圣洁的国家。所以这里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神曾经启示应许他们要建立他们成为神自己圣洁的百姓，是呼应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那里很强调一切都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神拯救，神主动的跟他们立约，所以神要求他们要听从神的话。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神的百姓，归属于神，那也就是所谓神圣洁的百姓。我们知道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神是圣洁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与一切受造之物有别，唯独他是创造者，我们人类是他所造的，地上的飞禽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所有的这些花鸟树木，这些都是被造的，跟这位创造的神是迥然有别，唯独神是创造者，独尊独荣，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这是神是圣洁基本的意思。所以做神圣洁的百姓，以色列是神拣选，神拯救，神跟他们立约，把以色列从地上的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使他们做神的百姓，来遵守神的话，归属于神，所以他们就是神圣洁的百姓。所以当他们现在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强调他们的责任跟他们的义务，他们必须要履行这个条件，要遵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道路，那么神就必定照着他向以色列启示应许的，使他们在应许之地被建立，成为神圣洁的百姓，跟迦南人跟所有拜偶像的异教徒是完全有分别的，唯独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归属于耶和华，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他们是属于神的圣洁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会幕或者圣殿中所有的器皿都是圣洁的，因为这些圣殿跟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是单单属于神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任意进入会幕或圣殿，只有神所律法规定祭司才可以进入。好，所以这是神给他们，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第一个应许是神要在迦南地建立他们成为神自己圣洁的百姓，但是同时神说当他们如此遵守神的诫命，天下的万民看见以色列归在神的名下，他们就要惧怕以色列。这里地上的万民看见以色列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其实意思是说以色列是被称为是耶和华名下的人，也就是说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拣选，神呼召，神拯救， 并且神跟他们立约。所以天下的万民看见以色列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是在这一位全能的神的眷顾和保护之下，他们就必惧怕。看到以色列是称为神名下的，神拣选，神拯救，神立约，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他们是在这位全能的神的眷顾跟保护之下，他们就惧怕。因为既然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是被耶和华这位全能的神所眷顾与保护，那么如果万国的人误待以色列，或者说不义的对待以色列，那么这位以色列立约的神，全能的神，他就将介入来施行报复。换句话说，以色列既然是这位神立约的百姓，是称为他的名下，这位立约的神是委身来眷顾和保护他的百姓，而以色列的神是创造的神，是有绝对全能的神。所以如果万民误待以色列民，那么以色列的神会介入施行报复，为他的百姓伸冤，因此地上的万民都必惧怕，他们会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32章，神吩咐摩西写的一首诗歌，提到以色列将会仍然会在进入迦南地之后，随从迦南人拜偶像，转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会差异教徒作为神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这些不是耶和华的子民的人，神成为神刑罚的杖来刑罚神的百姓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做对神的百姓，做超过所当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残暴是超过他们所当就是说他们成为神手中刑罚的杖所当行的。于是在申命记32章35节，神说当他们失脚的神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必速速来到。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悖逆，神要使用外邦人、外邦的强权来刑罚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日子已经近了。但是呢，36节，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也就是说，当这些国家虽然是被神用为管教的杖、刑罚的杖，但他们的残暴却做超过神使用他们要他们所做的。所以到了最后43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外邦人看见以色列人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他们就必惧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有所谓的咒诅诗，诗人呼求神为他伸冤报应，把灾难、把灾祸加在他的仇敌身上。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会觉得很难了解，其实不是诗人要自己去施行报复，乃是把伸冤报复的权柄，他们知道是唯独神才拥有的特权，所以他们是呼求神。他们既然是行义，受到这样不义的对待， 神必定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报应。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也是对扫罗说，因为大卫是嫉妒对不起，扫罗是嫉妒大卫，来要想杀大卫，所以大卫逃避扫罗，有几次的机会大卫可以杀害扫罗，他却不敢向神的受膏者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对扫罗说，他说愿神在你我当中断定是非，为我伸冤报应。还有一个叫拿巴也是一样，还有示每，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所受的这些不义的攻击和对待，他呼求神来伸冤。新约也是一样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使徒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引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我们如果受了不义的对待，我们应当呼求神来伸冤，我们把我们受的不义对待交给神，神来施行这个公义的报应，那么就使我们自己被释放出来。于是保罗说，那么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你们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报恶。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烂好人，当我们讲慈爱的时候，讲到恩惠和怜悯的时候，并不失去应当有的公义，但是我们没有伸冤报复的权柄，伸冤报复的特权是属于神的。所以有时候所受的不义的对待和伤害，我们必须像旧约诗篇这些写咒诅诗的诗人，把这个受的冤屈交在神的手中，呼求神来执行公义的报应，然后我们就可以被释放出来，可以爱我们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所以当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并不是就忽略了神的公义。好，但是同样的，这里接下来就描述详细的描述所应许的赐福。这里所描述的所应许的赐福，第十一节所描述的是类似第四节，因为他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要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类似第四节。但是第十二节，应许要按时赐下雨水，耶和华必为你打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我们在生命记，这是呼应前面生命记的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在生命记第十一章，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进入得地为业的这个迦南地，跟他们所居住的埃及地是完全不同。在埃及地很少下雨，所以完全是依靠尼罗河的水来浇灌农作物，使农作物生长收成。尼罗河的水是依靠非洲中部冬天下雪累积的这个雪融化了以后，这个融化的雪水就流入尼罗河。所以在埃及他们既然很少下雨，依靠尼罗河的水来灌溉，他们就必须以人力来发展这些灌溉的系统，把尼罗河的水引到农田，才可以使农作物生长。但是在迦南地是充满了有山有谷，充满了许多山和山谷， 所以呢，在迦南地完全依靠从天上来的雨水，降在山丘上，流入山谷，来滋润农田，使农作物能够生长，所以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那所以这里应许他们说，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神会按时候降雨水。在巴勒斯坦是有秋雨跟春雨，秋雨是他们撒种以后，那么秋雨使这个种子可以发芽生长，春雨是在收成之前，这个春雨使这些植物开花结果，可以有丰富的收成。但是为什么这里要提出这个应许，是跟迦南人的背景有关。迦南人拜巴利，他们相信巴利是风雨之神，所以巴利是供应雨水以及提供生殖力的神。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会面对，将会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神强调，只有他，只有神耶和华才是供应雨水的神。如果以色列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赐下丰富的雨水，使农作物生长，使他们可以得到丰富的收成。同时，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他们手所做的一切事上，神会赐福给他们，他们会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于向这些人借贷。这里神应许，再一次应许，在以色列他们生活的一切事上，都会得到兴旺和丰富，以至于他们如此的兴旺跟丰富，他们不需要向列国去借贷，相反的，他们要借给列国的百姓。这是摩西第二次提出应许的条件以及所应许的赐福。最后第十三、十四节是他再一次、第三次提出蒙赐福的条件。这次他从正面跟负面来叙述。正面的，我们和合本把十三节、十四节把它综合在一起。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这两节是分开的。正面的叙述，摩西说，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谨守遵行。所以正面的再一次提出他们必须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负面的，你不可偏离我今日命令你的一切话，不偏右也不偏左，以至于你会去随从和侍奉别的神。所以负面来说，不可以偏离今天摩西当天所宣告的神的诫命，不能偏右也不能偏左。如果偏右偏左，他们使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随从去敬拜这些偶像。所以这个正面跟负面这两个正反的叙述，其实是反映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第一个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他们不能拜别的神。但是第二个，他们不可以去拜偶像，也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如果以色列单单敬拜顺服耶和华，他们就会蒙福。但是他们若转离耶和华去敬拜侍奉偶像，就必受咒诅。这个原则是到今天仍然成立的。要蒙福，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顺服遵行神的话。如果拒绝神的主权，拒绝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么就必受咒诅。所以摩西最后提蒙福的应许，神将要使以色列作头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应许跟第一在第一节所提的应许，要使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被高举，超乎万国之上， 其实是一样的，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也就是神将要使以色列被高举，超过地上的万国。好，所以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遵行神的诫命，就有什么样的赐福会临到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摩西的劝勉当中，其实整个第二十八章就启示了一个基本的神学真理，那就是顺服神，履行神，履行这个神所要求的遵行神的话，这个条件就会蒙赐福。但是不顺服神，不遵行神的命令，就将受咒诅。那么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真理的原则，我们需要做一些说明。第二十八章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遵守神的诫命就得奖赏，不遵守就会得到神的刑罚。但其实整个第二十八章主要的关心不是得奖赏和被刑罚。在第二十八章我们今天看的所应许的赐福，不是以色列遵行神的诫命，活出道德上的良善，作为功德，所以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赐福。如果他们不遵守，那么他们不能活出这个良善，他们就要被神来刑罚。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所应许的赐福不是一个好像赏赐，你做得好，做得对，我就给你奖赏。所应许的赐福完全是基于神拯救以色列和以色列立约的恩典。换句话说，这个应许的赐福完全是基于恩典。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神主动跟他们立约，这都是神的恩典向他们所行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成立，以色列国的被造，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耶和华说他创造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产生，以色列国的被造，以及这个国家要能够继续的维持和这个国家的生命，全在于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而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所以以色列如果他们要得享生命的赐福，就必须继续不断的对神忠诚和顺服神。因为当他们这样子来对于神的恩典做出回应，继续不断的忠于神，顺服神，他们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见面就是 shalom， 平安。平安这个字我们说基本的意思就是健全的意思。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说 shalom， 愿你平安，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想的没灾没病，愿你平安是个更积极的，愿你能够得享神赐给人全部所有的良善，愿你能够得享神赐给人全部所有的良善。所以他们持守对神的忠诚跟顺服，他们就可以得享神赐给他们一切所有全部的良善，他们就可以得享生命的赐福。但是如果他们转离神，不遵行神的律法，就有死亡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这个祝福跟咒诅不是关于奖赏跟刑罚，而是关于生命和死亡。这是为什么在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五节，摩西最后 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啊呼召，第十五节，看哪、我今日把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使你可以存活，记住是整个国家得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应许的赐福跟咒诅，其实是建立在以色列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上，而这个立约的关系上，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站在神恩典的基础上。但是在我们新约的百姓，在新约我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神学真理仍然适用。也就是说，顺服神的人就蒙赐福，不顺服神的人就要受咒诅。但是新约所应许的福分是属灵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追求成功神学，完全把焦点放在物质的赐福，可能他们都引用旧约，像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来强调神蒙神赐福，把焦点完全放在物质上的兴旺跟丰富。所以蒙神赐福的人可以事业成功，蒙神赐福的人儿女可以读名校，蒙神赐福的人可以赚大钱发大财，蒙神赐福的人凡事顺利。这是错误的解释神的话。在新约我们也看见同样的咒诅跟赐福的应许，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基督向七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说话。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还有士美拿等等，我们就不能够每一个都看，我们就看第一个。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他们虽然很殷勤、很劳碌、很有忍耐，但是他们却在一件事情上跌倒，他们把起初的爱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不是我们只是解释在跟人之间，首先是他们对神的爱。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交差，不是尽义务，是出于对神的爱。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们对神的爱和顺服表达在我们遵行神的话。但是以弗所教会把这个当初他们悔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起初对神的爱失去了，当然也就影响他们对人的爱，对邻舍的爱，所以就呼召他们要悔改。但是神也宣告审判，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要临到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灯台在前面说了是代表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将要整个不存在，这个灯台要被挪去。 当然神也称许一件事情，尼哥拉一党的人这是异端，他们没有妥协，在真理上没有妥协。然而应许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用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而且神差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他们不再可以接触伊甸园中生命树，相反的，神宣告咒诅，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基督的救赎之下，遵守基督一切命令跟吩咐，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就是这一所说的得胜的，神应许要把伊甸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其实也就是说，在基督里这个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新约的应许基本上还有，如果你回家花时间你把它整个读一遍，所有的应许都是属灵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宗明义八福的宣告，虚心的人，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直接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神赐福，然后应许天国是他们的，这个都是属灵的。我们其实曾经在主日崇拜也讲过八福，我们一次讲一个福，每一个福的应许都是属灵的，而都是跟生死有关的。我们的生命在乎我们单单的敬拜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单单的顺服遵行他的话，否则死亡的咒诅。所以在新约的有一卷书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警告基督徒，如果他们曾经被光照，也分享圣灵，并且尝过天恩的滋味，也能够知道来世的全能，却离弃神，就再也没有救恩了。或者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其实是说认识真理，认识真理在希伯来书跟保罗教牧书信中就是讲悔改相信。当一个人真正悔改相信，认识神，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但是却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在生和死之间，在祝福和咒诅之间做选择，全在于我们选择顺服神或者不顺服神，不是嘴巴说，乃是必须以整个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按照这世界世人，是因为人的意见，还是说单单按着圣经神的真理和神的话，单单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以真理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指示我们所当行的路。如果我们偶尔跌倒，圣灵也会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那么生命，神应许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但是若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可是却不遵守他的道，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些圣经上的话是不打折扣的，而且我相信 是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在乎我们了。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听见神的话，把神的话吃下去，用信心去接受。我们去求，我们刚刚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为我们在这些属灵的需要上，我们做了我们生命的决定，我们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可靠。诗篇119篇的诗人提到，天地会废去，你的话永远长存。耶稣也在橄榄山的讲论说到，天地都会废掉，但是耶稣所说的话永远长存。天父，我们真的是听了很多你的话，但是我们到底是去遵行有多少？我们要遵行你的话，我们每一天要花时间来读你的话，要花时间来祷告。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忙碌，为儿女奔跑，为我们工作奔跑，事实上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这个电子的这种发达，这种电子的发达夺去我们的心。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连灵修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不在焉，更不要说我们花多少时间在这些电子仪器上，我们花多少时间来亲近神。我今天还在想，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孩子们，我们的孩子已经心都被这些东西夺去，他们有手机，有最高级的手机，他们有家里面可以看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动画，以及可以玩很多的电子的游戏，其实心都已经被夺掉。我就想起我自己，我跟牧师怎么把我们两个女儿抚养长大。我们家在那时候连一个电视都没有，是后来我公公一个很旧的电视给我们，但是这个旧电视我们平常也不开。我们家在录像机出来，家家户户都有，我们家没有。我们的女儿说他们很想我们家也可以有，我说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用我们的时间去做。我们坚持我们不买录像机，我们是等到90年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公公他的旧的录像机坏了，他买了台新的，结果没想到后来我的小姑的丈夫把那个旧的修好，我公公说他要用旧的，因为他用惯了，他把新的给我们。但是我就想，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晓得我们家我们没有给小孩这些东西，可是让他们的心可以不被这些东西夺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需要主你给我们恩典，领我们悔改，让我们选择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并且借着祷告我们从你得到一切属灵的供应，让我们可以真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得享你在新约中一切所应许的福分。谢谢主你这么恩待我们这些罪人，这实在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只能够说 主啊，虽然我们不配得，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赐福的神，我们愿意履行你赐福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得享你应许给我们的一切恩典的福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